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喂，文杰啊，美日联手的动作呢而家真係越来越明显啦。根据日本时报的分析呢，美国打算将提风系统在演训结束之后就会移往驻日美军的基地保管。咁即係话中程导弹系统长期会放在日本，唔再好似以前咁样演习完之后就运返去。虽然目前到底存放在哪个基地日本自己都仲不清楚，但是这个决定本身日本时报的资深记者多名贵之就发文说，这个是美国要向中国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时代已经变了，而且这个仲不只是单纯多放几套导弹那么简单。美军现在正将部署在日本、冲绳、台湾周边一直到菲律宾、婆罗洲的第一岛链慢慢串联起来，再配合反舰导弹防空系统这些装备，打造一张分散式作战的网络。
讲到明白了，就是要令到中共以后如果想在台海或者西太平洋采取军事行动，就要面对更多方向、更多目标，难度大幅提升。以前是要令到美军感到头痛，现在是要令到日本、台湾、菲律宾都感到不安，现在风向已经开始变了。
这套提风导弹系统不是摆住好看这么简单的，它能够发射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还能够搭配 SM6 多用途导弹，再结合反舰系统和防空系统，慢慢打造出一张多层次的导弹防御网。而且最令北京坐立难安的是，战斧导弹从第一岛链发射，部分的射程已经能够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和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
以前中共总是喜欢用导弹来到威吓人家，现在呢就被人家国家的导弹关注了。
当然啦，目前美军部署的发射车和导弹数量和中共庞大的导弹库相比呢还是有差距，还不足以彻底改变军力的平衡。分析人士亦认为，未来如果要真正形成强大的核阻力，还是需要部署更多的发射装置和建立足够的导弹库存。
那当然啦，先慢慢来，重要的是已经开始部署了。确实如多名贵之所讲的，时代已经变了。不过我看日本学者亦都提醒，当地居民可能会担心一旦真的爆发冲突，自己会不会先成为攻击目标。
不过呢，现在日本对美军部署导弹的态度和几年前相比已经明显不一样了。东京大学副教授马斯洛就指出了，日本政府现在更愿意接受美军导弹系统，社会对于加强防卫、部署导弹的讨论亦逐步变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所以日本近年一直将防卫重心往西南群岛移，不断在东海方向增设部队和军事能力，美军亦配合调整战略，强调兵力分散、快速机动以及海上拒止能力。其实提风导弹真正的意义不只是放在日本那么简单，它背后代表的是美国整个军事战略的大转向。
没错了，因为1987年的中导条约曾经禁止美国部署射程500到5500公里的陆基导弹，但是这一项限制从头到尾都不适用于中国，中共也不是低约国，结果就是美国被这条条约绑住几十年，中共却是一路不断整导弹，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之一，专门研究怎样将美军挡在第一导链之外。如今中导条约在2019年就失效了，美国终于将这一道封印解除，开始重新部署中程导弹，而提风进驻日本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动作之一。这个也都算是风水轮流转了，过去只有中共拎导弹来吓人，现在开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导弹对导弹了。
更令北京头痛的就是美军这些导弹系统都是高机动部署，不是固定摆在一个地方，中共未来要投入更多的卫星、无人机和侦察的力量，日日追着这些发射车走，光是找目标就要花不少功夫了。而且这张拒止网还不只是在日本，现在已经一路往南延伸到菲律宾，美军在吕宋海峡、巴士海峡附近 亦陆续部署了类似的战力，在肩并肩联合军演中，仲首次从菲律宾本土发射陆基战斧巡航导弹，海军陆战队更将反舰导弹部署到距离台湾只有约190公里的巴丹群岛，演练封锁海上通道。
换句话来说，第一岛链正在慢慢地连成了一张网，中共如果仲想好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进出西太平洋，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次军演呢，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射击，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发射88式反舰导弹，直接将一艘退役军舰当成靶船。这个不只是练射击，更是在测试日美菲三国能不能够真正协同作战。
简单来说，就是令各国海峡航道彼此互相支援、互相保卫。中共如果想突破呢，再不是只是打一个点，而是同时面对好几道关卡，难度大幅提升。
菲律宾这几年亦没有停下来的，不单止引进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还持续加深与美国、日本等这些盟友的军事合作。这套战略不是要建一道密不透风的高墙，而是建立一张分散式拒止网。
讲白了，就是不要被中共海军在危机的时候将兵力集中到某一个方向发动突击。不过真正决定成败的不只是导弹有几犀利，而是后勤能不能够跟得上，燃料、弹药、补给线、分散据点，甚至呢在战时能不能够持续运作，全部都是关键。
你又讲得很啱啊，所以这次演习除了发射导弹，还特别演练怎样维持机动部队长时间作战。毕竟呢，再先进的导弹如果没了油、没了弹药，最后亦只能变成昂贵的大型展示品啊。
现在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了，没油了就等住束手就擒啊。
提丰部署在日本，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它能够打几远，而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愿意将关键战力提前放在第一线，而且准备长期维持下去。对盟友来说，这个代表安全承诺，大佬在保护我们啊。对北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啊。
不过北京也都很可能选择以牙还牙，增加更多的导弹部署，举办更大规模的军演，甚至加大所谓的灰色地带施压。
这个是中共一贯的作风。不过日本时报资深记者多名贵之最后点出了一个重点了。表面上看，将提丰留在日本，好像只是演习结束之后导弹放在哪里的行程安排。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印太地区陆基中程导弹部署的新时代已经正式开始了。
对于中共而言，最尴尬的是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靠导弹来建立这个威胁，如今呢周边国家开始一起补货，一起来织这个防护网。这一步一步亦都是被中共多年来的战狼外交逼出来的效果。
是啊，中共这些年对日本简直就是火力全开。从舆论妖魔化、外交施压到经济威胁，各种强硬表态，几乎能够用的招数都用了。咁呢下就好了，一下就将日本同埋美国都闹醒晒。不过呢，最该醒的是大陆的老百姓。最近发生的事情太令人震惊了。好了，广告之后呢，我哋再同大家讲下中共国民的抢钱都到了乜嘢地步呢，而且就发生在你的身边啦。讲到三高呢，好多人只是盯住个数字，但是其实有个信号更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夜晚黑要起身去几次厕所，朝早起身还是很累。中医说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夜晚亦静不到下来。好多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说，没想到睡眠好了，夜尿亦少了，这个不是偶然，代谢调顺了，身体亦就健康了。用109%的折扣码体验三高代谢宝全新调理，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现在购买输入折扣码109可以享受9折优惠， 购买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啦。最近一段网传的录音在网络上疯传，引发了大量关注。录音入面呢，一名疑似中共银行负责人竟然亲自教下属怎样去侵占储户存款，不单止要求先揀一些存款最多的客户，还要先查下对方有没有社会背景。当他们知道其中一名储户只是做小生意又没有背景的时候，竟然直接下令就是他了，将他账户入边的钱拿出来，我们急住用。
太可怕了，这个已经不是银行违规操作，而是赤裸裸地将老百姓的存款当作自己的提款机。
更夸张的是，录音入面还将整套应对的套路都讲出来，说如果储户来追钱，随便找一个人顶住，就说这个是个人的行为，
就是要人咩锅。
是咯，他说如果储户投诉，那就走流程，随便走两个流程，三五个月就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事就做完了，钱就回来。对态度强硬的储户呢，可以先还一半资金，再以审批这些理由继续拖延两三年，态度较好的呢就还约八成，剩低两成而需要走动为由扣留，同时拒绝支付利息。
太无耻了，简直就是将中共体制下的公开抢钱怎么演戏都演不到出来。
普通的老百姓辛苦存下来的血汗钱，在他们的眼里边竟然只是随便可以挪用的资金池。负责人还说，他一个没有社会关系没有社会背景的，你怕他做什么？还说这个亦不是法治社会，如果客户情绪激动的，那就报警处理，如果走法律程序就有律师团来应对。
中共体制下生活的老百姓真的很可怜的，找不到食的仍然是找不到食，找到食的亦都被公开抢了。
关键的是录音最后更出现一段引发热议的话，他讲道理我们就耍流民，他耍流民我们就报警，他跟我们玩法律我们有律师团队，不怕他，摆明就要虾他。
流民无底线，简直就是将中共体制下的公开抢钱演都演不到。普通的老百姓呢，辛苦存下来的血汗钱，在他们的眼里面只是随时可以挪用的资金池。
更得人惊的是，发这条片的女博主说，这种套路绝对绝对不是少数，大有人在，亦就是说很普遍。
太吓人了，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不只是涉嫌侵占存款，而是说话的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丝的愧疚，将欺负普通人当作成为一套可以传授的工作经验。这个不只是个人的道德沦丧，更是权力失后约束后，人性可以堕落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
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如果一个体制不能够令违法的人付出代价，反而要守法的人维权困难，投诉无门，连老百姓最基本的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再多的经济数字，再华丽的宣传，亦掩盖不到制度的危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睇清问题的根源，不只是谴责个别人的贪婪和没有底线，更要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才会被一些人够胆咁有恃无恐，毫无顾忌的践踏他人的权益。
愿更多人认清中共体制下带来的危害，勇敢追求自由、法治和良知，因为没有共产党才有中国真正光明的未来。
每日盯着手机电脑看，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一些眼药水，吃些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干透了，这个时候吃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也吸收不到了。这个就好像干裂的土地，你撒再多的肥料，没了水什么都长不出来。润眼宝走的就是先补水再护眼的路线，它用石斛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了，状态好了，后面的黄叶素、青花素这些护眼成分才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的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啦，而且现在购买输入折扣码109，还能够享受九折优惠。 购买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啦。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啦，多谢大家收睇，亦都记得点赞订阅我哋嘅 channel， 同埋欢迎大家喺留言区分享你哋嘅意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